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55周年立会的庆典和按立的典礼。不知道大家呢记不记得陈康牧师那个信息是不是什么名字呢？可能都很难记，不过呢如果大家有些印象呢，就跟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地有些关系的，就是说那他的题目呢，他的题目呢叫做靠主向前迈进，所以呢他就有个上集。今天呢我就很想用这个齐立约侍奉神呢作为一个下集，就继续的呢去看到我们作神的子民，当我们立志顺服神之前呢必须计算这个代价。我们呢常常讲信心的旅程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类似的抉择，无论是在家庭、事业或者个人的灵命上，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这份属灵的责任呢？在我们立志顺服神之前，我们是否真正计算过这份的代价呢？刚才呢你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很多次提及侍奉神，还有很多次呢是提及到作见证。我相信呢这个都是对我们今天作为神子民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否能够侍奉神和作见证，是取决于我们的生命是否连结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去继续的去看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配得去侍奉神、去见证神，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带领教会经过立会的55年。当我们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不同年代的弟兄姊妹他都讲到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怎样去成长，怎样去跟弟兄姊妹一起去侍奉神，而且大家不约而同都讲到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将福音来传开。主，今日你赐给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资源，求主都帮助我们对焦在你的身上，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徒劳空跑。感谢主，愿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立志顺服神之前要计算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我们要除掉外邦的神明。经文第15节他这样讲，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者是你们所住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经文一开始，约书亚就提出一个很明确的呼召，就说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这一节的经文语气很坚定，仿佛就告诉百姓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时，我们不能够犹豫不决或者是随波逐流。在当时的以色列，外邦的神明是充斥于周围的，从古埃及的神子到当地亚摩利人的偶像，无不诱惑住百姓的心。这些外邦神虽然各有他的文化和传统，但却与那位赐生命的真神截然不同。约书亚深知，如果百姓还怀抱住敬拜外邦神明的意思，不单止会使他们与神的关系疏远，更加可能带来神的愤怒和审判。今日虽然我们生活在充满科技、繁忙和多元文化这个时代，但心中的外邦神明却仍然存在的，或者是讲到名利、权势、金钱，或者是各种世俗的偶像，他们都无形中侵入了我们的心田，分散了我们对神的专注。好像我们昨天有一个盛大的体育馆的开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的呢？因为政府连直播都不做啊，所以呢我们都是看录播啦。不过你看回那些明星呢，都是40年前的明星来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政府喜欢怀旧啦这样。咁啊，我哋嘅局長啦，亦都係追捧啊伊人啦，咁樣啦，都係有追星嘅文化啦。 又或者呢，我哋好多人呢都因为即係香港嘅情况啦，咁我哋有粉世疾俗啦，因为我哋嘅司长呢竟然将发债係当作收入嘅咁样，咁所以有时真係唔即係一定係心里面係不是味宜。咁亦都好多时候呢我哋讲财务自由啊，就係讲到呢唔知我哋30岁之前40岁之前呢就稳够之后呢我哋就唔使做嘢啦，咁但係呢啲人话呢唔使做嘢咪仲满，咁即係唔使做嗰啲收人工嘅嘢啫，咁但係你仍然都要做工作㗎嘛，工作唔一定收钱㗎嘛，咁你如果咁快财务自由，咁你人生下半场仲有啲咩意义呢？咁又有好多人呢忧虑佢自己嘅健康情况啦，咁就成日度住血糖啦血压啦咁样。咁而家呢真係好犀利喎，而家度血糖呢嗰部机呢係可以呢24小时呢监察住你嗰个血糖嘅变化嘅。咁而家新到係咁，同埋呢我哋成日觉得呢嗰支针督落去好痛啦，咁而家呢其实嗰啲针呢督落去呢唔多觉嘅。反而呢最惨呢就係你搣嗰个胶纸出嚟嗰时候呢搣得好痛。咁但係呢呢、這个健康嘅市场呢係大有可为啦。咁好多人呢都讲到中年危机啦，更年期嘅问题啦，咁就讲到呢有啲人呢好想追逐返年轻时候嗰种嘅外表或者係嗰种嘅活力咁样。咁所以你睇到呢有好多小三嘅问题呢就出现。我都发觉呢其实呢啲呢都系一啲偶像。呢啲嘅偶像呢不知不觉呢其实呢都系侵入咗我哋嘅生命里面。所以当我哋呢试图追求一个丰盛无忧无虑嘅生活嘅时候，我哋是否亦都喺不知不觉当中让呢啲偶像占据咗我哋心灵嘅首位呢？因此在我们立志信服神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清除这些外邦的神明。要除掉外邦的神明，不单单只是讲一些外在的行为，更加是从内心开始一个革新。这个需要我们很诚实地检视自己的生命，寻找那些阻碍我们全心全意侍奉神的偶像。当我们决定跟随耶和华，我们就必须毅然断绝一切与真神敌对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是却是一个必须的代价，亦都是我们坚持正道的第一步。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那个牌，那个牌写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有啊，举举手看看。有都是几个啦。其实这个真的很流行的。即係通常呢我哋送人啊浸禮又好啊新居入伙啊好啊，咁我哋通常呢都会送呢个牌匾呢即係俾我哋嘅朋友嘅咁样。咁当然呢句说话唔单止係一句金句啦，其实呢句说话係带住一个嘅立约或者一个立志嘅心。至于我同我嘅家庭，我哋必定侍奉耶和华。即係话我哋嘅敬虔唔係只係喺我哋嗰一代啊，我哋呢个敬虔呢係要延续到下一代，延续到我们的家庭，延续到我们的家族。我以前在一间潮州教会侍奉，潮州人的教会呢其实呢他们是很多家族成员呢都是一起信主的。所以呢那种的乡情呢是很浓烈的。去到的时候呢就会介绍我们哪个亲戚哪个亲戚哪个亲戚呢都是信主的。咁喺我哋稍浸啦，咁亦都係有黎氏嘅家族啦，几十人咁样即係喺教会里面呢一齐去信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呢、这个係俾到我哋一个鼓励。咁我哋点样开始我哋要去至于我和我家呢？其中一个我哋可以去实践嘅就係我哋需要有家庭嘅崇拜。喺我自己嘅家庭里面，家庭嘅崇拜就唔算係好成功，但係最少我哋都嘗試同小朋友我哋一齊可以每次都有唱詩，都有讀聖經，都有祈禱嘅時間。家庭嘅崇拜當然唔係主日嘅崇拜，唔需要個半鐘啦，家庭嘅崇拜可能係講緊10至15分鐘。最緊要就係我哋去持之以恆，我哋定時定刻去做。咁樣你就發現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教堂里面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可以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而我们也都很自然地去流露一个敬拜神的心，而且父母子女之间也都透过彼此代祷，我们自己的关系是更加尽心。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而这个都是你和我一个心的立志。我们立志顺服神之前要计算的第二个代价，就是我们不要轻率回应。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初初读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这班的百姓果然是非常敬虔，起码他们的口是非常敬虔。但是当我们看完第十九节之下，我们就知道原来这班人所讲的呢，只是一个口讲，他们信神，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信神。因为在十九节，约书亚就听到这班百姓的说话，他就说你们是不能够侍奉耶和华的，因为他是神圣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他跟着就说，你们必须要离弃耶和华，必须去，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的时候，神就要降祸给你们。第23节更加说，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由此可见，这个16到18节其实只是百姓用一种轻率而顺口的言语做出一个虚假的承诺，似乎并没有真正体验到这个承诺背后所隐含的责任和代价。在现代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听到一些人很轻易说，我信主，我跟随神，感谢主等的话语，但是却没有深思这些背后真正需要付出的代价。这种随口的承诺容易让我们在面对试炼和诱惑的时候退缩妥协，甚至最终会背离初衷。约书亚的提醒是在于，讲出口的话必须与实际行动一致，一旦我们轻易立下了口头的承诺，就必须准备好接受所有的后果。百姓轻率地许下承诺，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态。他们一时之间很热情，但是却缺乏深思熟虑。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口头上的誓言，不去检视内心的动机和有行动上的准备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在面对现实的考验时候顺口开河，言而无信。这个正是神藉着约书亚提醒我们，在信服神之前，我们必须先计算代价，确保我们的决心不单单是停留在言语之上，而是真正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因此计算代价的意义不单在于了解自己要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更在于促使我们在立志之前静心去反思，这个承诺是不是真的出于对神真正的敬畏和爱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呢？刚才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倾流，而且耶稣基督再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今天我们竟然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主耶稣的爱是普及诸天的。耶稣三次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一刻的感动呢？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才能够在每一次面对诱惑和挑战的时候，坚定不移地走在正路上面。潘霍华他在作门徒的代价开首的第一章，他用了一句很震撼的说话来开始。他就是说，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教会的死敌，今天我们正在为昂贵的恩典而奋斗。当教会面对严峻的考验，潘霍华就说，廉价的恩典就好像廉价的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卖，圣礼、赦罪和宗教的安慰都被削价促销。廉价的恩典就是将恩典当作是一条教义、一个原则和一种体系，它意味着将罪的宽恕宣布成为一般的真理，将上帝的爱体为是一种概念，从理智上赞成那一种概念， 本身就足以洗罪得到赦免。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种的误解，以为信仰就是条文，以为信仰就是我们的宣告。当然这个是对的，但是究竟这个信仰是不是我们亲身亲自的经历主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大事呢？如果信仰只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道理的时候，那这个信仰就不值得我们一生的去委身。追随基督亦都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廉价的恩典只是一种安慰，而昂贵的恩典是要求我们付出全部的生命作代价。这句说话提醒我们，真实的跟随并非仅仅享受无需任何牺牲的救恩，而是当基督呼召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所需付出的代价，舍弃一切虚假的依靠，勇敢背起属灵的十字架，走一条全然顺服神旨意的道路。在我以往在教会成长的经历，我经常很扎心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宣告，当我们这样讲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做传道人，要做宣教士这么大之事呢？真的，我好惊噶，我成日惊牧师咧又呼召我，会即系嗰阵时年青啊嘛，呼召我嘅时候，咁如果我回应咗，咁佢咪冇走得回头路咯，系嘛？咁咧，但系咧，如果我哋喺夏令会咧，通常有三个呼召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去夏令会？第一个咧就系信主啦，即系归入基督啦；第二个咧就系为主而活啦；第三个咧就做传道人、宣教士啊，你哋有冇噶？有冇乜共鸣？可能你哋系咪后生啲啦？咁通常咧夏令会就三个立志嘅。咁咧我通常去到第二个立志咧，就做就献心，有献心嘅，即系有张心嘅，咁就摆喺个箱度献心嘅咁样。咁咧我通常咧去到第三个 box 嘅时候咧，我就好犹豫嘅。咁大家知啦，今日我哋走上咗呢条侍奉主嘅路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我哋有少少误解噶。即是其实我们背负十字架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身份咯。即是不是我们要做传道人或者做宣教士，我们先要背负十字架咯。其实今天我们呢去选择跟随这位的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已经背负着这个十字架的。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视的不是只是口头的应承，更加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是否有一个相应的配合。我们立志顺服神之前要计算的第三个代价，就是要为所讲的去作证。经文里面这样说，他说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够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神圣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移降祸给你们，将你们灭绝。百姓对约书亚说，不，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择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证吧。他们就说，我们愿意作证。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老实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人说我愿意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我就立刻反应了，哇，这么好啊。但是约书亚就说，你们不要住，你们不要这么快说侍奉耶和华先，你们要除掉你们外邦的神明，专心归向耶和华，你才好话来侍奉。而且你们侍奉是你们揀的咋，你们说要侍奉他的，你们自己作证啦。约书亚在接下来的话语里面进一步指出这个作证，这个见证的重要。这个呼吁不单单要求百姓作出选择，更要求他们拿出行动和见证，证明他们的决心是真实可信。见证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的观念。当我们公开宣告自己的信仰，这个不单只是对自己信仰的一种体认，更加是一个向周围人展示真实信仰力量的见证。昨天我参加了，我主领了一个的水礼。 在我见证这个水礼的过程里面，我看到这位年轻的弟兄，他怎样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他救主，同埋相信他的生命就是交托在这位主的当中。这个信仰的宣言是很令人动容的。这种见证是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自我的约束，让我们在承诺的面前是没得翻转头的；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神向世人彰显大能的证据。当我们真心实意地宣告我必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这句说话不单单只是口头的承诺，而是成为一份不可轻易违背的圣约。我想一个基督徒呢，可能有两个场合呢是他要公开在人的面前作见证的。第一个就好像我所讲的是浸礼或者水礼，我们在众人面前去承认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那另一个场合呢就是婚礼。那我回去呢就查回我同人证婚的时候呢那个誓词，大家记不记得自己结婚的时候讲过誓词的？按神纯全的旨意，我站在教会和众亲友的面前娶你为妻，并且许诺从今以后不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我都敬爱你扶持你安慰你终生不渝，求你垂鉴我的意愿。可能大家的版本是有些不同的，不过个意思都是这样啦。所有人都是见证你同这位的配偶是要终身不渝的去走这条结婚信仰的路。讲就易咯，然而要真正做到言行一致，为所讲作的见证却是不容易的。这个需要我们不断地自我检视，时时提醒自己，我今天所讲的一切是不是已经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是否在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上都活出对神的忠诚呢？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讲我信神这个层面上，而没有付出实际的行动，这样这个见证就会变得空洞无力。我以下呢要讲一件事呢，我自己都即是很震惊的。有一个领袖呢检视2004年一张区的名单，全区55人之中呢，今日2025年究竟的情况是怎样呢？只有7个人是继续在烧浸，2个人已经回到天家，3个人可能在烧浸崇拜，10几个人已经没有再回教会，其他因为他不熟，所以他不清楚他们的去向。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扎心。当然啦，我们看到55周年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啦，因为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以这个为他属灵的家。但是今日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可以留在这个教会。我们不是去追求，不去追寻其中的原因，当中一定是有人的软弱，一定是有我们的不足。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坚持所信实在是很重要。我们不要单单口头的承诺说我们可以点我们可以点，其实今日我们可以点都不敢讲。但是我们要坚持所信。我们立志信服神之前要计算的第四个代价，就是我们要立约持守承诺。在24到27节，经文是这样讲的，百姓对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听从他的话。在那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制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写在上帝的律法书上，又拿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的旁边。约书亚对众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见证，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这个石头将向你们作见证，免得你们背叛你们的上帝。约书亚进一步要求百姓立约作为见证，他将这些话写在上帝的律法书上，又拿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圣所的旁边。这个仪式既有象征的意义，又充满实际的境界。大石头不仅仅是一块石头，而是一个永恒的见证，提醒着每一代以色列人不可以轻易违背与神立下的圣约。 当我们在五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我记得陈小丽牧师呢是用立石为记作为一个讯息去提醒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粒小石子的，我们呢写低自己的名字，然后放在一个容器上面啦。我们之前都摆过在这个地方的。咁原来在约书亚记里面呢，讲立石为记呢，其实呢是不止出现过一两次的，是出现过好多次的，有人说呢有九次那么多。这块的大石头呢是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应有的坚定信念和永恒的见证。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或者困惑的时候，我们回想回那块的石头，就能够提醒自己，我曾经立下这个约定，我曾经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口号，更加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承诺，一份我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履行的责任。立约不单只是一种仪式，更加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与神立下真实的关系。当我们在生命中做出承诺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约书亚这样在心中立下见证。我们就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份约定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的联系要求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够谨守约定，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教会社会的关系里面，我们都要秉持那份对神的忠诚。究竟我们怎样去看与神与人立约呢？稍浸呢就有一样东西很特别的，来到之后呢就有一个叫细胞小组约章。咁呢个细胞小组约章呢就有六点嘅。咁呢就尝试读下俾大家听啦。我以蒙基督救赎，决志让他作我生命主宰，成为新造的人。现作为细胞小组成员，我乐意跟从组长指导及牧者的带领，并靠着基督遵照下列各项所述而行。第一，愿高举基督耶稣，并全程投入对神的敬拜。第二，愿虚心学习认识真理并付诸实行。第三，愿在圣灵的感动下和基督的爱来代祷和服侍别人。第四，愿敞开自己领受神的使命托付和意象。愿随时，第五，愿随时向亲友作见证并领人归主加入小组。第六，愿意支持牧者委身小组成功，让神得荣耀。既知道每次的细胞小组聚会都可能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我就会将这个侍奉作为我生命中最优先次序的事，就此在神与弟兄姊妹前彼此立约，一同承担甘苦与共。咁组员呢就会签名啊，作为组长同区牧呢都会喺呢一张嘅约章里面签名。有几多个人签过呢张约章？感谢主，原来都唔少嘅。咁都因为年代久远啊，可能呢都有啲新嚟嘅，咁未听过都唔定。咁有啲人呢就即係会咁讲啦，喂，好似立生死状咁喎，咁严重啊，即係搞一样嘢咁紧要啊咁样。咁首先呢我就解释下呢个约章有咩意义呢。第一，呢个系自愿嘅，呢个冇得强迫嘅，我唔可以逼你签嘅，唔系逼你划押嘅。啊，即系冇啊，第一样。第二样咧，呢个咧系优先嘅啫。啊，咁我唔系话咧，你唔翻小组就系犯罪啊，我唔系咁解啊。咁你唔翻小组系一定有你一个好充分嘅理由嘅，即系我哋唔会轻易放弃每一次翻小组嘅机会噶嘛。因为佢话每一次嘅小组都可能系我哋生命嘅转捩点嚟噶嘛。第三，我哋就话呢个系一个神圣庄严嘅立约。咁啊，所以咧，我其中一个行动咧，就系话咧，鼓励我哋每一个小组咧，都尝试去再抡下呢个约章，睇下里边每一句嘅意义。啊，当然咧，我哋唔系话再一次嘅强迫大家再签啦吓。咁我嘅意思就系话，假如当中有一啲系未签嘅，有一啲又觉得认同呢个约章里面所讲嘅，咁你可以去再签呢个约章啊。咁同埋呢，呢个约章就唔会有教会记录嘅。呢个约章签咗之后呢，即係组长同埋区牧签完之后呢会交返俾你嘅。咁所以呢就最紧要即係俾大家记得。 咁啊，呢个其实系咩意思咧？咁即系其实咧，阿牧师咧自己都试过好多次立约噶啦，即系咁啊。通常以前就冇咁大张嘅，我哋嗰啲就细细张，好似书签咁嘅啫。咁亦都系一啲即系立约嘅约章嚟嘅。咁呢啲约章咧，其实就系提醒住自己啊，生命里边咧，我曾经向神立约，曾经向神许下呢个嘅诺言咁样。咁啊睇翻嘅时候咧，即系都系好感恩嘅，即系因为今日神保守自己可以守约啊。咁啊，你知道啦，神永远都系咁嘅，神就系守约施慈爱噶嘛，但系人咧就往往会背约噶嘛，所以咧有时一张约章咧系帮助我哋咧提醒。所以咧，我建议咧，我哋有两个行动啦。第一，刚才咧我讲咗四点啊，除掉外邦神明，不要轻率回应。为所讲的作证，立约持守承诺，你对以上哪一点感受最深呢？可以在小组度分享。第二，我们都鼓励小组一起去再检视一下这个细胞小组约章，并且考虑我们能够彼此的立约。立约持守承诺的精神呢，是我们在神面前最真实的表达。这份的约定不单单是属于当下，而是要传承下去，成为永恒的证据。在家庭、教会和社会当中，我们都应该成为那个坚定不移、勇于承担代价的信徒。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我们重新获得力量与决心，坚守那一份与神立约的神圣承诺。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慈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这个信息的分量 并不轻，但是我相信这个信息是神感动我要向大家去传讲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得着了，得完全了，我们才说我们要向神立约，而是因为我们觉得神你这么爱我们，我们不能够不去回应你对我们的爱，而且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够随随便便这样去过一生，因为你是用重价将我们买赎。所以立约是给神给我们有一个约定，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神和挪亚立了彩虹之约一样，这个约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就愿意天父在我们的当中继续的引领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去思念神你对我们的好，我们就愿意立约侍奉你，跟随你。愿你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祷感恩，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永约的神》。
神是我这神寻着你的英文，是永生的源头方向，令我生命更新。神愿意一生信服你的指引，伴我一生同行冲破危难困忧。神已立约听出他恩惠，并祝福我一世。神已立约见证他的爱，并宽恕我一世。和你立约愿跟主方向，愿遵守你管教，齐颂赞主永活全能，信心无穷，千载百世不变更。信是我这生寻着你的英魂，是永生的源头方向，令我生命更深。心愿意一生信服你的指引，伴我一生同行冲破危难困忧。神已立约应出他恩惠，并祝福我一世。神已立约见证 将他的爱明通恕我一切，和你立约，愿跟主方向，愿遵守你管教，齐颂赞主，永过全能，信心无穷，千载百世。听出他因为并祝福我一世，神已立约，便将他的爱并宽恕我一切，和你立约，愿跟主方向，愿遵守你管教，齐颂赞主，永活全能，信心无穷，千载百世不变更，永活全能，信心抱抱，千载百世不变更。
主耶稣，我们赞颂你，就是你的爱，就是你的恩养，去带领我们的人生每一步有你自己的同行。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侍奉你的真谛，明白立约的真谛是在于我们的生命里面愿意除去一切的偶像，愿意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专注在你的里面，愿你去帮助我们，愿你去带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因为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请坐，默祷之后散会。